参加你们孩子报的主日崇拜。我记得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我去年是6月初来的。现在先让我把这个屏幕打开哈。请告诉我，都看得见吗？去年我6月初到了海德堡，在海德堡待了1个月，跟弟兄姐妹有非常好的互动，感谢神啊！隔了1年，我又有机会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人很熟悉了哈。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是神透过这个以利沙先知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啊。不过，我想今天有些细节我们可以来从经文里面来更多的理解哈。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讲，这就是一个这个乃曼的故事嘛，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圣经一开始就讲了那我们可以简单介绍这个所谓这个乃曼元帅。从人来说呢，那他显然是一个能征善战、在乱世的英雄，在当时那个时代呢，美国、南国、什么以东国，这个乃曼的所属的那个是亚兰国，这是群雄并起啊，那互相征战，你打我，我打你，那有赢有输哈。那在那个时代，这个圣经记载的这个列王记下第5章这个时代呢，显然这个亚兰王他有了这个乃曼做元帅呢，那显然他是一个很得力的人，所以呢，从人来说呢，他是一个乱世的英雄，他能征善战。当然，从神的角度来说，他是上帝一个特别的拣选。怎么说呢？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5章第1节那里怎么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是打胜仗的元帅。可是呢，后面就补了一句，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很奇怪，这里为什么会冒出来一个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只是从字面上看很清楚，他帮助了亚兰人，亚兰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征战当中，显然他是打胜仗的一位元帅。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呢？曾经借他，因为原来在很久以后，我们在新约又再次看到乃曼这个名字了。那我们看一下在，在路加福音4章27节那里，在耶稣的时代，他那里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哇，所以原来在旧约列王记上下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的乃曼，原来神老早在他身上有他的心意。一会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个乃曼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更多明白神怎么样借着这个人来成为一个传递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这里路加福音特别提到的耶稣特别提到这个乃曼，在4章20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回到拿撒勒，他在会堂里分享以赛亚书那可是呢，他自己家乡的这些父老们还嫌弃他，说：“哎，你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你在这里算什么？”结果耶稣就讲了这一段，前面还有一句话是说，在以利亚的时代，那有大饥荒的时候，耶稣就差了以利亚去一个寡妇的家里，让他能够吃得饱足。那接下来就讲了，在以利沙的时候呢，以色列国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可是除了那个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里会特别的被提出来，其实也是当然，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主耶稣要给这些犹太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一个教训， 你们不接纳我。当然也讲了，本土北乡的先知啊，没有受尊重。当然，他们说啊，从小看你长大嘛，你不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嘛，你也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看清了耶稣所要带来的福音，所带来的正道。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路加福音那一段记载的时候，原来是有一些人很惊奇耶稣所说的话，可是呢，明明耶稣讲了很多的很有怎么讲震撼力的道理的时候，可是他们反过来一想说，耶，你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你凭什么来教训我们呢？所以这里又后面衍生到了耶稣提了两个例子，这些得救的。像乃曼，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也预表了一件事情，说你们如果不接受福音，反而是外邦人会得福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5章那里记载的这个乃曼，跟路加福音第4章所记载的乃曼，我们可以前后的呼应。神的心意，他选择了这个乃曼成为他将来传递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管道，那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看乃曼他生命中的挑战与经历，当然前面讲起来他很棒啊，他能征善战，就是在亚兰国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这个连他的这个王都得怎么样啊？为尊为大，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就讲亚兰王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哇，他很有地位的，很受尊敬的哈，人家不敢随便得胜他。可是呢，这里居然在最后的那个第一节加了一句话是什么？此次长了大麻风，哇，这怎么说呢？明明这么一个重要的、伟大的、能征善战的勇士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元帅，哎，长了大风。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能征善战的元帅得了大麻风，对他来讲是多么屈辱的一件，多么憋屈或者无奈，因为得了大麻风的人要被隔离的。就好像我们过去几年，你如果得了 COVID-19，你要被隔离的。那这个乃曼有没有被隔离？圣经上没说，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是被隔离的。那当然，他可能在隔离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然后在帐篷里面发号施令，他不能够自己带着枪、骑着马出去打仗。当然他一定他有很强的能力，所以虽然他没有自己御驾亲征啊，可是他的兵能够替他打胜仗。只是如果我是那个大元帅，我一定觉得憋屈得不得了。我今天只能在幕后发号施令，可是呢，我自己不能亲上战场。哎呀，这是可能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屈辱或者一个痛点。哎，可是呢，我不晓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像这样的经历呢？我们觉得啊，我的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啊，我拿到了学位，我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我人生开始步向高峰，我结婚成家有孩子啊，在这里工作收入等等等等各方面，我都达到了一个别人可能很羡慕的一种状态。可是，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只是我怎么地，是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些不满足？是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缺憾，有一些内在的那种的伤痛，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可是我们看到神有很大奇妙的，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那里怎么说？第1章第26节、27节，他这里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蒙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哇，真有很多的奇妙。像乃曼这么一个，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事情。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就说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不知道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在神的面前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可是为什么你把这样的一个重担、这样的一个痛苦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感谢神有那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知道说原来人是软弱的。只有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神得刚强。所以，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当我们的生命遇到许多挑战的时候，遇到一些我们说不出来的难过的痛苦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可以说，向神依然能够说感谢神，你让我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让我知道能够更多的来依靠你，能够来寻求你，所以在我软弱的时候就看见了神的刚强，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更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大将军居然听从了一个掳掠来的女仆的建议。我们知道刚才圣经上也我们读了。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以色列国啊，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女子，反正出去嘛，就到处抓回来干嘛？做奴隶。所以这个女子就被抓去服侍这个乃曼的太太。所以当前面只讲了说这个乃曼只是得了大麻风，这个居然是由这个小女仆，这个被抓来的奴隶，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有时候神很特别，借着这样一个小小卑微的女奴隶吧，我们用一般话来说，告诉她一件很重要的信息：你去撒玛利亚啊，然后找到这个先知，他能够治好你的病。哎，这个大将军很谦卑的听了。所以，可是我在这个后面的谦卑，我打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呢？他真的是这么谦卑的一个大元帅吗？还是他渴慕追求生命对白的改变？我想可能两者都有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一会儿我们会继续看他在故事当中怎么样描述这个人。当然，我想今天如果你我们身上有一个。觉得是不治之病。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可以去哪里找什么医生啊？他有或者一个什么郎中，他可以治好你的病的时候，你去不去？去啊，因为我无路可走啊，我什么都好，可是这个大麻风，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今天听了这个小女巫的话，可能是谦卑，或者更多的是他渴慕追求。他生命的改变，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错了自己以为是的一个方法。怎么说呢？我们看到他去的之前，他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加上亚兰王的这个通知信。我们在第6节，我们看到说，于是乃曼带了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服10套，就去了，并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差我的仆人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医好他的大麻风。”哎，他想这下万无一失，我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有加上我大老板我们这个亚兰王的这个信去看你，你一定得医好我，这是人的一个骄傲。人的以为啊，自以为是的方法，你要知道那个银子10他连德是多少吗？照圣经我后来去翻的那个解释是300公斤啊。如果用现在的价钱来算，差不多是250万25万欧元，好大的一笔数字啊。连今天来算都是好大笔。金子6000舍克勒更不得了，那是60公斤。 用今天的价钱来算呢，我自己估算一下，大概值400万欧元。哇，他带了这个那么大的一笔钱啊，希望能够得医治。然后更重要，他还认为说，我让我的王给你写封信。当然，很显然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代，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以色列王是一个战败国，所以亚兰国就是叙利亚，他是一个得胜的国，所以呢，他觉得，亚兰王写这封信，你一定得听我的话，你怎么样，你得想办法把我这个这元帅的乃曼的这个大麻风给医好。可是没想到吧，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个以色列王他接到这封信以后怎么样？他吓坏了。以色列王见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这个怎么样？哎呦，我这里看不见这个经文哈。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马蜂。你们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可是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你可以使那个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什么？以色列中有先知。或许更重要的是说，以色列中有先知，以色列当中有神。这是以色列王无能的反应，他怕死了。他吓坏了，怎么莫名其妙收到一封信，要他医好这个乃曼的大麻风？他根本不知所措，甚至把衣服都给撕裂了。还好，伊丽莎这个先生听见了，让他来看我就好了，我会让他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有先知，我是神的仆人，先知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故事。就继续的往前走，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请注意那四个字啊，站在门口，很恭敬啊，因为他看到乃曼看到这个以色列王的反应，他就知道这个王一点用都没有。可是呢，他想起女仆对他说的话，你去那里去找先知。他必能医好你，所以他就很听话的，就去找了伊丽莎，而且他恭恭敬敬的站在门口。那伊丽莎也没有出来迎接他，伊丽莎就打发一个使者来对乃曼说：“OK，你去做什么呢？你去约旦河妻子找。”这是很谦卑的态度喽，因为他知道可能最后的关键点不在以色列王。而是在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身上，所以他恭敬地站在门口。我这里说他，所以他必须保持很谦卑的态度。我们有事求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通常都保持很谦卑的态度？当然，有些人也说，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还没有完成，他是来求医病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以前呢，他得表达出他那个谦卑的姿态，或许可以得医治。可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继续的发生，出现什么啊？终于这个大将军的骄傲原形毕露。当那个仆人告诉他：“你去约旦河洗7次澡，你的肉就必复原洁净。”乃曼却怎么样？发怒了。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第一个，他说。他本来恭恭敬敬在门口，他认为这个先知一定会，因为他是大元帅啊，战胜国的元帅，你怎么敢不出来接我呢？伊丽莎连门都不出，只叫了一个仆人去跟他讲，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然后呢，他甚至他怎么医我，他都想好了。他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我的这个患大麻风的摇摇手就治好了这大麻风。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他是一个大元帅啊。他说了一句话，他下面的人马上去做了。所以呢，他已经想好说，我想这个先知他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不但恭恭敬敬的从家里面出来迎接我， 然后呢，他要祷告，然后在我的患处上摇手啊，怎么样做一些什么动作，然后就把我的病医好。结果呢，完全不是他想象的。他的仆人说，你去约旦河洗7次澡，你的肉就复原了。越想越气，难道我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怎么样，气愤愤的转身而去了。这个大元帅的骄傲原型终于露出来了。可是有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象，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类似像那样？我们可能不是不敢生气，可是我们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我要这样走。可是当神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啊，这不是我要的，我不是要这个的，我要这样子的。你怎么不答应我？你怎么没有照我的想法给我呢？我们就离开教会啊，这个教会没用，啊，这个信了耶稣好像也不能照我的想象来给我想要的，就转身走了。我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不会跟我们的信仰的那位上帝发脾气？恐怕有啊，我也有。比如说，我也会埋怨说：“上帝啊，我这么爱你啊，我这么愿意来做，可是你怎么没有照我的想法给我所想要的呢？”我感谢神。如果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束，那大概不会记得在圣经。虽然这个乃曼这个大将军骄傲的原型就显露出来了。可是神在他旁边放了一些人，我这里说他是一个人所不能忍的一个大人物，当然还加上他旁边有这个旁观者清的他这些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痊愈。”所以乃曼就听话了，照着神人的话，就在，然后他就复原了。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懂说，先知若叫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有时候我们会想啊，我自己也曾经想过，我蔡振华多伟大，多么厉害。所以呢，如果今天上帝告诉我说，你去做一件什么，为我做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那我说，嘿。我一定去，哇，太了不起了！对，感谢上帝看中我，我能够去为上帝做一件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今天在 Ingolstadt，我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1000人的教会。如果上帝这样告诉我，我说我拼死命我也去哦。可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上帝反而说的是什么？耶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你若肯把一杯凉水给你们当中这个最小的，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你这个人就不能不得赏赐。”原来神有时候不是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而是说你只要肯为我摆上你自己，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你都会得到祝福跟赏赐，所以这个仆人就告诉他说：“当然，乃曼马上听懂，先知若叫你去做一件大事，哦，你到以色列去给他们盖一个圣殿，全新的圣殿，更豪华的。他这么有钱，我刚才讲的那个几百万的钱，在当时那是可以买一个国家的。”他一定欣然的愿意去做，只要你能够把我的大麻风医好。可是居然神没有让他做这件事，你只要听话顺服，去约旦河去洗几次澡，去洗7次澡，你大麻风就痊愈了。这么小的事情，我感谢神，他的旁边的仆人劝告他，他就听懂了。是的。 我不是不能照我自己的想象，我要做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原来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就得改变了。当然，我们看他去做了以后呢，他生命全然的改变。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我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更多的听从上帝的吩咐？只是拿一杯水，做一件小小的事情，给那些需要的人，表达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丽。那我们看到，乃曼不仅只是他的生命，他的大麻风被医好了，所以当他大麻风医好，像小孩一样的皮肤的时候，他带着一切回到了神人那里，站在，他还是规规矩矩的站在伊丽莎的门口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什么，没有神。”他清楚的知道，不是伊丽莎治好他的，是伊丽莎所敬拜的那位神医好了他。在他看不起的约旦河，我放的背景就是约旦河的一张照片，看起来实在不怎么起眼。比起我们这里的多瑙河，那显然这个多瑙河漂亮多了，啊，约旦河不怎么美。去那里洗了7次澡，完全好。所以乃曼很清楚的，他透过这件事情，他认识了真神。我不晓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清楚的认识那位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真神呢？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愿意为他做一件小事情，神就祝福我们。他不仅认识了真神，而且他更是懂得怎么来敬拜神。所以他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送给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坚持不要。所以在十七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坨子驼的土赐给我。"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哇，这是一个大将军元帅在伊丽莎面前所做的承诺。啊，好，你赐给我的土带回去。他这个土带回去为什么？很可能他就是回去做一个祭坛。以后他的献祭。他只献给耶和华神。今天是不是我们也跟我们的神说，谢谢你，亲爱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你拯救我的生命，我这辈子，我这一生，我只敬拜那位爱我的上帝，我不再敬拜别神。乃曼不仅他的大麻风得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彻底的明白了那位拯救他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这里后面第18节，他更重要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当然做了基督徒以后，其实这件事情有人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因为他的主人就是他的这个亚兰王呢，也是拜那些偶像的，所以呢，在他跟着他的这个国王去他的那种所谓偶像的庙去拜拜的时候呢，那他手扶了他一下，因为他是臣子嘛，对不对？所以呢，扶了他一下，所以他也屈身了。他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好像他也敬拜了这个偶像，所以他说：“请耶和华饶恕我。”这件事情本身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可是重点是说，他知道耶和华的一切的律令，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今天，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甚至有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想起我年轻的时候，过去我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得罪了什么人。求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再做那样的事情，也当年犯了错，也求神能够赦免我， 饶恕我，让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看到乃曼这么一个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将吧，一个元帅，他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这样子的谦卑。那最后我们谈到说，这个故事当中呢，还有三个小配角，乃曼是故事当中的主角，那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讲第一个配角是谁呢？就是被掳掠来的那个小女仆。我们看到这里，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定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小女仆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哈，哪来的信心？可是显然，她虽然身份只是一个掳来的一个小奴隶，可是她居然有勇气，因为她有信心。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们看到这个字眼是什么？很急切的，很直接的告诉他：“哎呀，如果主人乃曼大元帅，他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怎么样？他非常肯定的说，必能治好他的大忙。”我们今天，我们也可能只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团体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呢，今天如果神求神赐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有那样的信心，说巴不得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我的亲戚能够去得到基督耶稣的爱，能够信仰这位真神，他的生命必然得到改变。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第二个，当然我们看到那个胆怯无能、不信的以色列王，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啊，当以色列王看了这个信以后，他吓坏了，吓昏了啊，天塌了。他是不是想透过这件事情来找我麻烦？他一点信心都没有。其实，如果我们往前看两章，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一个故事。那个时候的这个亚兰王，他就找了以色列王，那时候是约沙法做王啊，不是这个南国是约沙法做王。北国就是我们讲的这里，以色列王，他们要去打摩亚人，结果呢，在路上迷路了，找不到水喝了，所以呢，他们就去找这个先知以利沙，去求他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故事哈，以利沙就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在哪里哪里找到水，可是，在告诉他们哪里找到水的时候，对我这个学音乐来讲很特别哈。以利沙说：“你们先给我找一个弹琴的人来。”所以，当那个弹琴人弹奏音乐的时候呢，以利沙就告诉他们，就说预言：“你可以在这个谷中的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水喝？”我刚刚讲的那个音乐不是重点，而是看到说，亚了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王，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也知道这个，以利沙这个上帝的耶和华的先知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帮助他，可是他今天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只想到说，哇，这个人是不是来找我麻烦的？他要置我于死地吗？叫我把这个乃曼的这个大麻风治好，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反而是伊丽莎听到了这件事情，不用急，叫他来找我，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不晓得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有时候我们也经历过许多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知道的，可是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也怎么样，像这以色列王一样怎么样，呼天抢地，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子？你我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你为什么？ 让这些事情来折磨我。我们有没有像你这个胆怯、无能、不幸的以色列王一样的反应呢？恐怕很多吧。我自己也当然有过，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这个 up and down 上下，信不信，埋怨顺服。可是今天我们透过故事提醒我们，要更多的来有信心，像刚才那个小的女仆一样，她有信心，很坚定。情辞迫切地对他众说：“巴不得我主能够去看这个先知，必能治好他的病。”今天我们也对，能不能对我们自己说，对我们旁边遭受到困难的弟兄姐妹说：“好好祷告，上帝一定赐给你更美的福分。”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配角，就是这旁观者清的宗徒。他一路随着这个主人走，看到主人的起起伏伏，他就最后最关键的时候，他主人都已经拂袖而去了，转头就走了，不跟你生气了，说不定回去就带兵来打以色列了。可是他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做？”太好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别人身边的那个旁观者清的宗徒？当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遇到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或者愤怒，或者悲伤，或者难过，我们可以去跟他说一些从上帝来的话语，帮助他在那困难的时候能够找到上帝的话，从此改变他的生命。你我都可以，随时随地，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本来就应该互相代祷、互相祈求、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最后，我想问大家。你是一个主角吗？你的生命是不是也经历过许多的冲击与挑战？你是否可以放下自我，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呢？就好像乃曼他最后经过许多的挑战、困难、自我的骄傲，最后他顺从了，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重生得救。这里特别的形容是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耶稣也说，人若不回转像孩子一样的，他就不能进天国。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一个非常单纯、纯真的信仰，向我们的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我们就能够也像约翰福音那里所形容的。我们就能够重生，我们的生命也得改变，能够像小孩子一样的洁净、纯洁。你是这个主角吗？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我们能不能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当一个配角呢？我愿意效法这几位仆人，小婢女，为了他人的拯救的，我愿意勇敢的向人传福音。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也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每一个主他的人身上。所以，不管今天我们是主角，我的生命正经历许多的挑战困难，我愿意效仿乃曼一样，愿意更多的顺服，听神的话。如果我只是现在我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挑战。我只是好像是一个小配角一样吗？可是你愿意摆上，你可以帮助许多许多的人。在这个故事当中，如果没有个小婢女，乃曼还是一个大将军，只是 就得了大麻风，他的生命不会改变。今天没有那个仆人，他这一趟到以色列去白去的，因为他骄傲，他说转身就走了，不玩了，我把我所有的金银财宝带回去了。可是感谢神，有一个配角提醒他，他回转向神。今天巴不得这段经文，这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更多的宝贵的教导、恩典和我们所应该摆上的责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主角。但是我们这个主角的身份，也是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谢谢主，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赐下最宝贵的福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在你的爱当中。主，我们也巴不得愿意在此也向你说，主，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配角，愿意勇敢的把福音传递给这些人，把你的话语与更多的人来分享，也许他们生命也得到改变。谢谢主耶稣，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丰盛，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美好。谢谢主。孩子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支持会议。
我已经关了，结束了。
好。非常感谢啊，蔡牧师真的是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感到倍感亲切。就是很遗憾今天没有在线下跟大家去这个互动，但是啊，非常感恩今天你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也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真的是时刻在围绕着我们。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医治的爱，你凝神孤中，你领我走出来。我点点又撞撞，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手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